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五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仍旧要在雅各书的范围里面来研读，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雅各书第一章26节到2章13节。近来在教会有许多的怪现状，比方说在案例长老执事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的灵性，而是看他们的财力。甚至许多教会偏爱精英主义，对有钱有势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就予以看重，对于贫穷无才无势的肢体就冷落，甚至牧者间也有这种势利眼的现象，重此薄彼。今天在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里，我们看到其实早期以犹太背景为主的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在进入今天1章26节以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先前的1章19节到21节。1章19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经文提到要快快的听，快快的这个词儿意思是随时预备好要听。我们需要训练自己随时成为一个愿意听神的话以及听人的忠固的一个人。慢慢的说，慢慢的说，这个字的意思是慎言，要小心谨慎的说话。慢慢的动怒，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不要随便生气。雅各甚至说，怒气不能够让人达到神为我们所定的公义的旨意。也就是说，人的怒气和神彼此间是对立的。我觉得有没有可能19节以来的这段经文，所谓我亲爱的弟兄们，当中已包括了在教会里面站讲台的弟兄姐妹，或是站在领导的这些位置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要快快的听，要随时预备好听神的话，听人的忠固，要慢慢的说，要小心谨慎的说，要慢慢的动怒，也不要把讲台当炮台。因此我也愿意把这段经文延伸应用在讲道者以及教会领袖。当我们在听神的话之后啊，我们了解了圣经的教导，其实还是需要经过默想的过程，要去思想神的话，要去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读到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慎言，慢慢的说。一个在教会当中侍奉主的仆人，他不只会讲而已，他不只会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而已。一个在教会当中侍奉主的仆人，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生命胜于工作。 所以接下来第22节雅各就说，我们不要只有单单听到，因为单单听到呢是自己欺骗自己。23节雅各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读神的话好像在照镜子。所以我说，面对教会当中参与讲坛侍奉的弟兄姐妹，或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在聆听神的话，我们需要慢慢的听，需要随时预备好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听。可是听完神的话之后，我们需要经过反思，需要经过默想，需要成为你我生命的一部分。生命胜于工作。不只是教会当中的领袖或是参与讲台当中的侍奉者才要如此留意。一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灵修，我们在读经，在研经的时候也是一样。雅各告诉我们，读神的话好像在照镜子。一章23节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这对着镜子看呢，你看25节，唯有详细查看，看什么呢？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这使人自由啊，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为所应为的自由。你如果参看25节，参看23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镜子就好像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也就是神的话。那么经文继续说，24节，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听了神的话之后，25节所说，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所以你把24节和25节做一个对照，照镜子看到头发乱乱的，应该会去整理嘛。结果呢，你照完镜子之后呢，头发乱乱的也不整理啊，就走了。好像呢，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好像照镜子，看到哪边有不对的地方呢，我们就调整。可是呢，你不去调整，就好像你听了道就把它忘记了，而不去行出来。犹若你看完镜子之后，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也忘记要整理服装仪容了。我记得当唐朝的时候，唐太宗的臣子魏征，当魏征死掉，唐太宗很难过，就说他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这个铜镜啊做镜子，衣冠不整齐可以做调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历史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上一个朝代或是之前的朝代他们兴衰的由来，衰之由来引以为鉴戒，兴之由来引以为效法。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人当作镜子，魏征常常呢就是直谏唐太宗啊，坏话也说，为了唐太宗好，为了唐朝好。结果魏征死了，唐太宗说，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因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觉得更重要的那面镜子就是圣经，神的话。罗马书三章20节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律法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特别在现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大家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好像是非就被模糊化了。你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何为对，何为错，如何可以是非分明呢？神的话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读神的话就好像在照镜子。因此基督徒在回应时代议题的时候， 可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我的标准就是神的话。当外面的社会告诉我们，同性可以结婚，同性可以去领养小孩，争取同性恋应该婚姻合法化。很抱歉，即使它是一个潮流，即使它是一个新潮，可是呢，基督徒还是要站在反对的立场。Here I stand。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好，我们了解了，读神的话好像照镜子。那么接下来，雅各特别就针对说话这个部分，从说话这个部分来谈什么是虔诚。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了解了，读神的话好像在照镜子，那么神的话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虔诚。虔诚不在乎你的认为，你认为什么是虔诚，这不是顶重要的，重点在乎你的行为。怎么说呢？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虔诚不是自以为的，虔诚是呈现在他的行为上面。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他能说不能行啊，却不能勒住他的舌头。这个勒住啊，勒住这个词儿，好像那个马的嚼环一样啊，控制那个马匹的。因此其他译本就翻译作啊，约束他的舌头，或是管束他的舌头，管理约束。所以在说话方面，基督徒要正确来看待说话这件事。说话不是想说就说，说话呢，中国人说得好，需要三思而后言，需要想一想，我这句话说出来有没有造就性？我这句话说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这句话说出来，我的动机是善的还是恶的？我的这句话说出来，用的语调、语气是否为对方所能够接受，而不会造成他的伤害？哇，说话真是一门大大的艺术，更何论所谓的你只会说不会做。所以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什么是虚的呢？虚的这个词儿，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毫无价值，吕正中译本翻译作徒劳无效，新译本翻译作没有用。哇，都是很强烈的翻译啊。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虔诚，可是在说话方面不得体，甚至下文更告诉我们，你说到却做不到，那么你不能够说你是虔诚的。其实说这件事呢，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上文就已经提到了，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九节所谓的慢慢的说。我提过那个慢慢的意思是慎言，谨慎的说，谨慎的说。那么没有慢慢的说，没有谨慎的说，会导致哪两个结果呢？在26节当中我们看到，当你没有慢慢的说，没有谨慎的说，没有三思而后言，那么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26节的欺哄自己，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种结果就是虔诚是虚的，就是你的虔诚呢无效，你的虔诚呢零分。因此得人，当我越发的在信仰的路上追求成圣的时候，我发现呢我的话少了。为什么呢？不是不爱说话了，而是越来越谨言慎行。谨言太重要了，你不谨言，你就等于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你说到也做不到，而且呢你的虔诚呢零分。那么说什么呢？到底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如何不勒住他们的舌头，导致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导致他们虔诚无效呢？我们从下文来整理，你就会知道当时的基督徒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底下。首先你看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说，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什么呢？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当时的信徒他们对有钱人说的呢是极尽奉承，在教会里面看到有钱人进来，哇，就把那个最好的位子让给他们。当教会有乞丐进来，就叫他们罚站，就叫他们站在那儿，甚至于呢坐在最卑微的地方，坐在人的脚凳底下。这些信徒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的话，说出来的话是势利眼的话，他们说出来的话是偏待人的话。而当你我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是造成两个结果，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根本就不虔诚，而且第二个结果，你的虔诚是虚的，是零分，是没有果效，是没有价值，是没有用的。因此我再说，如果你我是教会的牧者或是重要的头羊，我们看待弟兄姐妹看待的不是他的灵性，而是他的财力，甚至于在教会当中偏重偏爱那种精英主义的时候，我们的虔诚是几分呢？是零分。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更是对不起神。此外，你从下文来看，还有哪一些地方提到说，表示当时的信徒他们不勒住他们的舌头呢？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这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穷人呢。因为十五节提到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赤身露体，而且缺了日用的饮食。十六节，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信徒当中，他们还说，他们对穷人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愿你们穿得暖，可是呢你却没有任何的援助，没有任何的行动。这种说啊是自己欺骗自己，这种说啊是虔诚零分。有一回德人听到一个姐妹，她在经营餐厅，她提到她的生意不好，当然德人也没有办法成为他在经营餐厅上面一个财力上的一个支持。但是我听到他与我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最起码可以做一件事，因为在我们家中的一些节庆啊，比方说父母亲的生日、父亲节、母亲节等等，我们会到餐厅去吃饭，我起码可以怎么样呢？我说，某某姐妹啊，你就帮我在那个节日啊帮我们家留一些位子，我们就到你们餐厅去吃饭。一则 也是我量力而为，给这个经营餐厅的姐妹一些支持。如果我只是说，哦，你的生意很不好啊，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的餐厅啊，生意好，有人去吃饭。那么，我是自己在欺骗自己，那么我的前程则是虚的。下文还有什么说呢？二章十四节提到，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什么？自己有信心，却没有什么？却没有行为，这一种也是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前程是零分的。我们待会儿会从1章27节更深入的来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雅各在1章26节说的，有一种人，他是自以为虔诚，可是呢，其实是不虔诚。接着27节，雅各就告诉弟兄姐妹说：“我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虔诚？”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所谓清洁没有玷污的，这清洁意思是纯真的，没有玷污的意思是真实的。纯真的、真实的虔诚是什么呢？会带来行动的。27节下半段提到，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雅各非常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才是真实的虔诚。真实的虔诚会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会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二个特色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当然，第一个特色很明显的，就是他是有行动的。面对孤儿寡妇，他不是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而已，而是呢，会量力而为，甚至尽力而为的来照顾他们，来伸出援手。因此，你会看到在教会当中会有宣教的事工，也会有慈惠的事工啊。当然，慈惠的事工通常会立一个原则，是救急不救穷。有一些人面对到生命当中突然而来的苦难，我们帮助他，出钱帮助他，出力帮助他，帮助他重新可以站起来。可是这样的人也不是一直赖着教会哈，所以教会呢，要给他一个挑战，出钱出力帮助他，让他慢慢自己可以站起来，可以呢成为一个面对社会、面对教会啊，是一个可以有贡献的人，而不是社会或是教会的一个米虫啊。我说这个话很重啊，但是不是我说的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当时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人，吃定教会里面的一些有钱的弟兄姐妹，就不做事，整日无所事事。而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也特别针对这样的人呢，提出他的责备，提出对教会的教导。诶，这个是一个虔诚的特色。那么接下来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意思是，就是不要站在与神对立的那一面。在上文1章21节也提到，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什么呢？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你愿意领受神的道，而且活出神的道，那个就是不沾染世俗，不要站在与神对立的那一面，不接受神的道，也不去行道。所以不沾染世俗不是叫你到荒山野外去离群所居啊，不是，而是在凡尘俗物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按照神的话而行。接着雅各在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就举出实际的例子，这例子可能是一个比喻，也有可能是当时实际发生在教会当中的现象，就是对待聚会中来访者的态度。雅各告诉我们，真正一个信上帝的人，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反映在对人的态度上。二章一节提到，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当你真的是信主，你就怎么样呢？你会有一个表现，就是下文所说的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此当你我如果按外貌待人的时候，其实从雅各书二章一节来讲很严厉，表示你信不信耶稣啊，你其实没有信耶稣。信心跟与外貌待人两件事好像是一体的两面。雅各就举例说，第二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哦，这是贵族啊，哇，金光宝气的。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第三节，你们就重肯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第四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们读到这里好像觉得，雅各会不会仇视这些有钱人呢？这样对有钱人可能也不太公平吧。其实雅各所提的是某一种特定的有钱人，在第六节告诉我们，那些有钱人他们是欺压人的，是拉基督徒到公堂去的，是亵渎基督徒所敬奉的尊名的，就是亵渎神的，基本上他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可是教会有一些人看到他们来，却奉承他们，拍他们马屁。相反的，面对教会当中有需要的穷人，无钱无势的，就视若无睹。雅各说，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接下来九到十三节，雅各特别好像把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所强调的那个爱人如己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你可以参看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一个真正的虔诚者，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敏锐神所给我们那个怜悯的感动，而且需要依靠神活出那个怜悯的行动。因此雅各最后指出一个后果，如果你在弟兄姐妹当中，你的态度是没有怜悯的，你的行为是没有怜悯的，你最后会招致神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意思是有怜悯的生命与生活的信徒，他们的结局就是免除神的审判。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